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至到十四节，个题目叫做更美的祭。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身体、你的生命献上，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以致我们能够同神和好，得着永生。多谢你，求主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1951年，当时我们一家仍然在香港。爸爸就接到他襟弟卢松呢从广州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很简单，只有几行字。他写着话：你太太在几日前已经是上吊悬梁自尽，你的仔送了他给姑妈抚养，你的女送了一家水上人家作为他们的二女。妈妈的死固然是一个极之不幸的消息，对我们的家庭来讲是一个悲剧，也都是人为的错误。我们一家在1949年末年逃难来到香港，爸爸呢在香港因为工作不如意，就吩咐妈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去大陆看个究竟。如果是情况好的时候呢，我们一家呢就回去大陆重聚。但点不知，妈妈一翻到大陆的时候，就被公安拘捕，而且被控诉为地主的妻子、伪政府官员的家眷，并且要逼她写信来香港，引诱我爸爸翻去大陆受迫害。她为了她丈夫，为了我和我家姐，誓言不肯，于是就要面临公审，一一被咒骂，受到身心灵的创伤。根据我弟弟后来跟我们说，他被公审的时候他晕了，捱不住了，他们就用牛尿将他淋醒，然后再严刑审讯。经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捱不住这些煎熬，就在一个早晨悬梁自尽。对我们一家来说，妈妈的死，她是一个代罪的羔羊，为她所爱的付出她宝贵的生命，为了她丈夫，为了她儿女牺牲她的生命。她也是我们苏家的殉道者、拯救者和英雄。死对她来说好像是一个光荣。我又想到公元后69年，犹太人造反，要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争取他们民族的自由，去热爱他们的民族国家信仰。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捐躯。在这次大屠杀当中，有一个妇人带着七个仔投入战圈，结果被罗马兵重重围困，最后他拿着他自己的把刀，将他七个心爱的孩子一一斩死，然后自己自杀身亡。犹太的诗人史毕高写过一首诗叫做《最后的审判》，诗里面就叙述这件事，就说当这个妇人将她心爱的七个儿子的血献上的时候，她觉得这个献上较诸亚伯拉罕将她心爱的儿子以撒献上的血更加轰烈、更加勇敢、更加光明、更加彻底。她为了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信仰成了殉道者，他们的死是一个光荣。在历史里面，我们见过无数的英雄烈士名垂千古，本来死亡是一件极丑恶、极难过、极痛苦的事，分离是一个悲剧，但在历史里面我们发觉死亡竟然间是被美化过来。我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德国著名的神学家潘霍华 Bonhoeffer 就因为反对和行刺恶邦希特拉， 被囚喺獄中，佢所寫嘅《獄中書簡》係極之受歡迎嘅作品。後來大戰結束之前，佢被處死，佢係勇敢鎮靜嘅赴死，佢嘅死係烈士，係光榮，係英雄。我哋翻開我哋中國歷史，我哋就會諗到文天祥嘅作品《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富流盈，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於人若浩然，佩乎蔡蒼明，士氣所磅礴，凛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為賴以立，天柱賴以尊。文天祥為了自己國家社稷，為了民族的尊嚴，為了那種浩然之氣，他覺得生死就安足論，毅然為國家殉道，成為中國萬人敬仰的英雄烈士。真是在歷史裏面，死亡好像製造了很多英雄和烈士。耶穌又怎樣呢？奇怪，當我們讀四福音的時候，尤其是讀到關於耶穌死亡的故事，我們好像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圖畫。在他死亡当中，我们找不到半点英雄色彩的光荣，也都看不到文天祥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相反，我们所看到好像是一个很软弱、恐惧、悲痛。圣经怎样记载？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圣经就记载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祷告汗流如血，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苦杯离开，然而不是从我的意思，乃是从你的意思。看来好像很软弱，很怕死，很惊恐。如果你比较一下苏格拉底食毒药死的时候，比较一下文天祥为国殉道的时候，似乎耶稣是逊色得多。不单止是这样，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的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会奇怪，为什么耶稣竟然之间在临死的时候会这样的喊叫呢？难道他真的觉得失败而向上帝提出控诉？无论怎样，他的死好像一点光彩都没有，就好像无尊严、无助、无奈的情况之下，唞了他最后的一口气。如果圣经只是这样记载，事情就很简单了。但令人更加迷惑的，就是当时见到这个这么不光彩死亡的人，甚至是反对耶稣的人，就有很不同的反应。马可福音15:39怎样记载？他对面站着那百夫长，看见这样，耶稣喊见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个专业钉死人的刽子手罗马兵丁，他看过无数人死于十字架上面，有些是轰轰烈烈的，有些是惊恐怕死的。但奇怪，当他见到这个毫无光彩的耶稣的死亡，竟然之间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点解啊？点解系喺最软弱嘅耶稣最软弱嘅一刻，佢睇到佢嘅神嘅儿子呢个神圣咧？喺一个毫无光彩一刻里边，竟然间睇到耶稣基督嘅神圣咧？这个就系基督教嘅吊诡性嘅真理，就好似保罗喺哥林多前书1:18将你嘅真理一针见血嘅表达出嚟。佢因为十字架嘅道理，就谂灭亡嘅人系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22节，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但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来讲是绊脚石，对外邦人讲是愚拙，但对蒙召的人来讲，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基督教的信仰很有趣，大能和无能，羞辱和荣耀，死亡和永生， 似乎永远连结在一起的，而十字架就是这个吊诡性真理的表征。同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将这个这么吊诡性的真理去诠释耶稣的死亡，去称耶稣基督的死亡是一个更美的祭。首先我们看看这段圣经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这世界的。我叫这一段是叫做更美的帐幕。在原文，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十一节至十四节呢，是只有两句的。在这节四节圣经只有两句，十一节和十二节是一句。个主旨就是耶稣一次进入圣所，成为永远赎罪的事。这个是第一个主题，十一节至十二节。第二句呢，就是十三节至十四节，个主旨就讲到耶稣的死是有无比的功效，去洗净我们的良心。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所谓一次进入圣所，在第一十节说 一次进入圣所，这个是什么意思？十一节说就给我们解释这个圣所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形容这个圣所是一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不是属这个世界的。究竟这个圣所是什么呢？我时常提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似乎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见得到的世界，一个是见不到的世界。见得到的世界，我们要勤劳工作，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经历得失成败，生离死别，我们见到死亡、流泪、痛苦，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生老病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风风雨雨，看来好像很实际，但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觉得很虚渺，我们人生好像很虚渺，我们所揸住我们的钱、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地位好像翻间铺一阵间就没了。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好像发觉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摸不到看不到，一个属灵属天属神的世界。有时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宁静，但是又觉得很虚渺、很抽象、很难捉摸，但又觉得好像很现实。我们经历这两个不同的世界，所有的宗教是帮助我们去经历进入这个天的世界、属神的世界、这个看不见的世界，享受这个属神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在旧约的时代，神为了帮助他的子民去经历、去敬拜神，就叫那些以色列人做了一个帐幕。这个帐幕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是献祭赎罪。因为为什么要献祭赎罪呢？就好像圣经说，清心的人才可以见神，唯有一个圣洁的人才可以进入去神的世界里面去经历这个世界。第二，这个帐幕有第二重的意思，第二重意义就是象征神的世界、神的临在，会幕就是神临在那个荣耀的标记。神是透过这个人手所做属世界可见的帐幕去象征另外一个世界，就是神的世界，不是人手所做，是属天的，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属世界，这个属这个世的世界，始终有很多限制。就算我们用这个的属世的世界去表明这个属神的世界，也都有很多的限制在里面的。所以大祭司每年一次才进得去的，为那些百姓和自己赎罪，而且这个帐幕仍然是人手所做的，仍然是属现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的将来的世界，它只不过是将来世界的一个预像。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而且已经在我们中间，它 佢带领我哋进入一个更大、更全备嘅帐幕，唔系人手所做嘅，亦都唔系属乎呢个世界嘅。呢个圣所系被形容为更大、更全备嘅帐幕。当然呢个所谓更大、更完美咧，就唔系指到睇得见嘅空间啊、摆设啊、有形嘅物件啊，唔系啊，哇，即系好大嘅屋啊，唔系。呢度讲到帐幕嘅功能啊。佢个功能嚟讲系更伟大、更完备嘅。帐幕嘅功能系咩啊？头先我所讲咪有两个，第一个系带领我哋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属神嘅世界；第二个就系献祭，叫我哋嘅罪得到赦免。耶稣系要带领我哋去到一个真真正正进入到神嘅世界里面，因为佢嘅献祭唔系献公牛同埋公羊嘅血，而系佢自己血，所以系更全面、更完备。换句话来讲，如果你想要经历神，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个属神的世界，只有一条路，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要特别留意，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一个很有趣的字，就是经过。第一十节，十一节说，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中文的翻译呢，给人一个印象呢，就是耶稣要经过一个圣所，有经过一个地方叫圣所，这个帐幕，而这个圣所是一个更大更完备的。我们想来这个经过就是要即是 going through， 但其实这个错的，在原文呢，这个不是一个动词来的，不是一个 verb， 不是叫我们Go through， 不是啊，这个是一个介系词，英文叫 preposition， 希腊文的字叫 dear。 dear 什么意思呢？ dear 意思不是走入去，经过是一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经过，而是直着这样的意思，不是 going through， 而是 through， 是透过直着这样的意思。而这一节圣经呢，在这个的 preposition， 这个 dear 的字呢，是出现过三次的。一次就是十一节了，就是藉着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中文和合本呢，就译做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其实那个字是 dear 的字，就是藉着透过更大更完美的帐幕。第十二节，他又说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其实那个用字呢，就是那个 dear 的字了，我们可以译做是不是藉着不用山羊牛犊的血，即是不是藉着山羊和牛犊的血。第十三节呢，乃用自己的血，这个用字又是那个 dear 的字，乃是藉着自己的血。所以很明显 dear 这个字不是解经过 going through， 而是透过藉着 through these。我们怎样去理解这段圣经？上一节说是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给我们呢，是可以去到另外一个新的境界。所以这个帐幕是有一重很重要的意思，它不单止是指到呢，这个天上圣所神的世界的一个在地上的预象，它还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新的起源。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想法，刚才我讲话有两个世界，一个呢是现今的世界，看得见摸得见，我们时常呢是在那里捱世界叹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看得见的世界。但有另外一个世界呢，是属灵的世界，是属神的世界，是看不见的，是两，从一个的地域角度来讲，或者从一个 space 的角度来看，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从另一方面，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时间的时代来讲，就犹太人觉得呢，有历史里面分开两个不同的时代，是现今的世代，这个世代就是邪恶的，就好像这个现今的世界一样。第二个就是将来的世代，圣灵的世代，是属神的时代的，这个也是属神的世界。所以这个帐幕这个字呢，不单止是指到一个地域，即是好像一个 space 的角度来看，也都是讲到一个 time 时代，这个讲到一个新的纪元。我的意思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血，不是透过山羊和牛犊的血，是 启开咗一个新嘅纪元。我哋系知道呢个系属神嘅世界啊，所以我哋可以讲，我哋可以咁讲法，喺呢个新嘅纪元里边，唔系用眼见嘅，而系用信心嘅。希伯来书嘅作者话：耶稣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呢个新纪元吓，仲未曾完全啊，仲系将来嘅。而家我哋咧系要凭住信心，先至经历到呢一个嘅将来嘅世界。因为点解啊？喺而家系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时期。我哋一方面系经历到神，但另外一方面，我哋亦都喺而家呢个吓睇得见嘅世界里边喺度打滚啊。所以保罗就话：我哋而家面对镜子啊，模糊不清，到那日主再嚟嗰一日嘅时候，就会完全显明。喺而家呢个世代里边，我哋仍然咧系叹息劳苦，喺呢个世界里边仍然有苦难，喺呢个世界里边仍然有生离死别啊。冇错，系有啊，但我哋可以靠着信心去经历个睇唔见嘅天国，系根据信心嚟经历上帝呢个世界。所以保罗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讲一句非常精彩嘅说话啦。佢话我哋行事为人唔系凭眼见，乃系凭信心。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如果我哋会问点样去经历到上帝呢个世界，唔系透过一啲嘅啊睇得见嘅嘢，唔系，乃系透过信心。有好多信徒企图系将呢一个嘅天国，呢一个嘅新嘅属灵嘅世界，去现在化咗，系物质化咗。佢哋所追求嘅就系好似嗰啲犹太人嘅神迹，佢哋所追求嘅系一啲神秘嘅经验。所以今日里边有好多呢啲嘅所谓灵修神学啊，啊呢啲嘅啊追求神迹嘅灵恩派啊。他们就看重这些，但是保罗不是这些。保罗说我都有上三重天的经历，但我不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是 walk by faith, 不是 walk by sight。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得很清楚一样的，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天上的一个预象来的，我们不可以当了这些是实体，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更美嘅帳幕，帳幕即係神所在嘅地方。但係呢一個更美嘅經歷係一定要憑信心先可以做到。我哋再嚟睇一睇第十二節至十三節更美嘅祭。十二至十三節就咁講法，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我讲过宗教有两个很大元素，第一是叫人进入去上帝的世界里面，第二呢就是献祭洗净我们的罪，只有清心的人才可以见神。旧约的圣所或者是帐幕或者是圣殿都是一样东西，是预表这两个大的元素，是藉着大祭司每年一次入去至圣所，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又透过献祭除去百姓的罪。十一节就讲到耶稣是怎样藉着他的身体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十二至十三节就讲到旧约的献祭是一同啊，没错，他一样是藉着山羊血羔羊血，但实际上他做不到，他只不过是一个预象来的。若比起耶稣基督的祭，耶稣的祭就更美得多。这里提到旧约的献祭有几样东西，第一是山羊和牛犊的血，第二是母牛犊的灰。原来呢这两个都是旧约非常重要的祭，我们详细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看山羊和牛犊的血，在赎罪日，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大祭司就要宰了一只牛犊，是将牛犊的血用作洗净自己的罪过。除了是宰了一个牛犊之外，亦都是宰啊，亦都是捉了两只山羊，一只呢就放到去旷野放生，另外一只呢就宰了它， 就將所流的血來潔淨百姓的罪。但是除了是獻牛犊和山羊之外，在贖罪日那一天，根據民數記十九章的記載，他們還要宰一隻的母牛犊。為什麼？凡人摸過死屍就視為不潔淨，他已經摸過死屍的，再去摸其他人就令到其他人都是不潔淨，所以他們就不可以進入去敬拜神了。但聖經就稱他們是要洗，用洗滌的方法，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洗滌的方法。他們只要將母牛犊宰了，將他的血灑在祭壇上，有七次之多，然後就將母牛犊燒了他，將他的灰放在外院，象徵已經為百姓贖了罪，他們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了。這個呢，就是這個所謂獻祭了。但是這些獻祭有沒有果效呢？希伯來書的作者第十三節就說，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犊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首先我們要了解，這個所謂母牛犊的灰灑在不潔淨人身上，是指那些禮儀上的不潔淨。民數記十九章就指那些接觸過死屍受污染的人，他按照舊約的律例是被個祭司那些，如果你個祭司是經過這樣就不可以獻祭的，他們必須要先潔淨，是禮儀上的潔淨，才可以繼續侍奉。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就有一個叫做身體的潔淨，而不是良心的潔淨，不是靈魂的潔淨，是身體的潔淨。我們可以這樣結論，舊約的獻祭是一個預表，是外表的預，而不是一個真正解決我們內心的問題。唯有耶穌基督所獻的祭才是美好，才給人新生命。其實我們今天何嘗不是這樣，我們重視一些，很多重視一些宗教儀式的有的人說，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洗了禮了。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經常有個祈禱的。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守聖餐的。我們衡量這些在世上的一些的象徵的東西，而不是內心屬靈的實體的東西。我們從他宗教的活動來衡量一個人，他是不是一個屬靈的人，而不是看內心的改變、生命的改變。我們就說這個很虔誠的人，他有去禮拜堂，他有祈禱，他有洗了禮，他有守聖餐，他有做執事，他有做牧師，我們做很多這些東西，是用宗教的活動來衡量。但耶穌說不是啊，是內心啊。我們的人生觀，我們的價值觀有沒有改變，這個才是真正宗教的意義啊。所以去到第十四節的時候，希伯來書的作者就講到更美的人生。第十四節，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疵獻給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们奉那永生神么？耶稣的死看来好像毫无光彩，从人的世界的角度去看，从神的世界的角度去看，是完全两回不同的事。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更美的债，更美的债带给我们一个更美的人生，是一个彻头彻底的革命。基督的死有什么特点？第一，基督的死是以无罪代替有罪，他是藉着永恒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作为赎罪的羔羊。基督的死是代替的死，我们本来自己是，我们是死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是以无罪之身、无瑕疵的身，作了我们的挽回祭。这个就是爱了。他解釋耶穌在客西馬利園為什麼會恐懼呢？不是因為他怕死，而是因為他背負了我們的罪，被上帝離棄。所以當在十字架裡面，耶穌說，父啊父啊，為什麼你在這個時候離棄我？這個不是一個幻滅的要求，這個是一個成就的 fulfillment 的一個要求。他已經背了你和我所有的罪，神在這個時候跟他隔絕，救恩就成就。 但系呢个救恩唔系净系喺十字架上，仲有三日之日复活，战胜咗死亡，以致我哋有永生嘅盼望。第二，耶稣嘅死系咩？佢嘅血系洗净我哋嘅良心，除去我哋嘅死痕。耶稣系一次过进入圣所，一次过为我哋献上，佢功效就洗净我哋嘅良心，除去我哋嘅死痕。良心系讲道德上，死痕系讲律法上。我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内疚的人，因为他过自己一个错误的决定，令到家破人亡。但在基督里面，他的良心得蒙洗净，他可以安心回到天父那里。我又见过不少人信了主的生命就改变。信了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的生命不同了。基督的死叫我们可以去侍奉个永生神，相信耶稣不是只是挂住上天堂，不是只是挂住去这个世界，而更加去服侍他，服侍周围的人，去爱神，也都去爱我们的邻舍。所以 Mother Teresa 去印度去服侍那些穷人的时候，她说我不是服侍人，我是服侍主耶稣。我不是见到这帮人很可怜，我是见到耶稣基督。我能够有机会服侍主耶稣，岂不是更开心呢？难怪在马太福音讲到，那个义人将来见到上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坐监的时候你来探我，我病的时候你来探我，我没有饭食的时候你给饭我吃，我没有衫着的时候给衫我着。那个义人说，耶稣没有啊，我没有做过啊，我没有这样对你做过啊。耶稣说，你做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做了我的身上。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环绕在看得见的东西，就因为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会交给我们呢？好，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有更美的约，更美的祭，更美的人生。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